好，各位同学呢，刚才在我们在谈到187页那边自禅秘密要法的地方呢，它是出自于大正藏第15册333页自禅秘密要法，它是宋朝的一个居士叫做沮渠金生，沮渠金，那他在自他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自阿炼洛乱心病72种法，那往下的时候呢，往下他就会针对每一种法，他有自业法，自什么法，然后在自这个法之前，他前面有一个12种观想法，这边有一个12种观想，在前半部的这个区块还有是12种法，好，然后片怎么样，吃什么药，吃什么药，然后第几节第几节，就是骨头里面，然后他有每一个童子都会吃不同的药，来到第7节七宝大概完为止，然后从那个之后呢，往下就会开始进入吞咽法，然后一路下去就开始告诉你们呢，来，在下面就是像贪淫法，行者换贪淫换法，行者贪淫换法，就是他呢，在里面啊，就是他觉得在禅定的时候就会崛起贪淫。然后这个贪淫呢，好像就是类似他会气脉奋张，片满四脉，四脉从眼到身根全身动摇，诸情闭塞，动于心风，然后他这时候呢昼夜都会失一语，然后就像是好像没办法呢，好，没办法停下来，那他就告诉他怎么样去观啊，然后怎么去观想，然后再往下呢又会就是又去观别的，比方说有人呢他是贪想利养，就是贪心啊，你看他不是光治病哦，他包括治什么心病他都有，治心病然后还有生病他都有，总共有72个方法，很好玩。然后这治犯戒，有的时候是他就是在持戒方面他没办法下那个决心，他都会利用，可以，这个很好，我觉得很好看。那如果你们不方便抓的，我回去帮你们抓好，又放在网站，然后我也寄给你们，好不好？我再发 email 寄给大家，然后很好啊，很不错啊。然后而且我觉得，因为你整日看整天可能太累，最好的方式是你每天看一段看一段，我应该连续72天每天发一篇这样子，这样我就太勤快了。好，那我们来继续看那个自模式病。所以我觉得读禅学的书很好玩，像这些书啊，是因为现代人都不知道去把它找出来读，要不然你把它找出来读啊，那个对于你自己的很多在禅修上面的疑惑啊，都可以得到解答。好，我们来看觉察模式188页，下面第5项觉察模式是我们的最后一项，上完就开始要进入那个修正的部分了。189页，觉察模式呢分为有3个部分，第一个告诉你魔有哪些种类，然后这个魔它有什么发相，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再来像这样的一个魔呢，你该怎么样来去对治它，就是怎么样来去破魔式，怎么样来去破它，对治它，总共有这3个部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破魔的方法，193页，请各位找到193页第5行，我们先来看破魔式的方法，用3个方法来除却魔罪，我们请班长帮我们念这3个方法。
三，破魔式的方法，明破魔法则，当用3法除却魔罪。一者，了知所见闻觉知，皆无所有，不受不着，亦不忧戚，亦不分别，理计不限。二者，但反观能见闻觉知之心，不见深处何所恼乱，如是观者，不受 不分别，则便至谢灭。三者，若作此观不计气者，但当正念勿生俱想，不着虚命，正心不动，知魔界如，即是佛界如，魔界如佛界如，一如无二如，离魔界无所舍，离佛界无所取，即佛法现前，魔智退散， 既不见气的亦不忧喜，而时期为魔所恼，故次亦未曾见有人坐中见魔事坐虎来，甚使楚人骨肉狼藉，正是不忍，令心惊畏耳，多无实事，当知虚狂，如是之以心不惊怖，故作是念，设令是死，我今生命未到故时，何足可惧？今我此生水乳分别，心如金刚不可回转，如是或一夜二夜乃至经年不去，亦当端心正念坚固，莫怀忧惧，当诵大圣方等诸字魔咒，默念诵之，存心三宝，若出禅定，亦当诵咒自反忏悔禅述，即诵波罗提叉目提目叉戒，邪不干正，久久自灭，事理除魔，其法众多，微可辨说，行者善悉视之，方便除灭，故初心行人欲学作时，必须亲近善知识者，唯有如此等难。是魔入人心时，能令行人证诸禅定三昧，智慧神通陀罗尼，何况不能作此小小境界，若欲知之，诸大圣经，诸大大圣经及96种道经中亦少分分别，今列说此，为令行者深知此意，则不忘受之敬。取要言之，多益浅邪归正，当观诸法实相。是故摩诃言论云：除诸法实相，其余一切皆是魔智。故偈云：若分别异想，是即摩罗网；不动不分别，是即为法义。常念常空理，是人归行道。不生不灭中而作分别想，夜次列明破魔亦不同，如摩诃言中说，得菩萨道故破烦恼魔，得法身身故破因界入魔，得菩萨道得法性身故破死魔，得不动三昧一切法中自在无住，故破异界他化自在天魔天子魔。若大集经明得四念处即破四魔，此二说名义异同。若璎珞经明等等觉如来三魔已过，唯有一品死魔在。若华华说二圣之奴但破三魔，已有异界天子魔所未能破，此则经论互说不同，悉有深意。若明四魔，若通明四魔，并至菩提方尽，所以则何？如一烦恼魔无明细惑，佛菩提智之所能断。二因界入魔，如告乔成鲁：色是无常，因灭是色，获得常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三死魔，如前起璎珞经所说，是异界天子魔，坐道场时方来以菩萨心大斗战，故知四魔皆自菩提究竟永尽。摩诃菩萨摩诃萨心广大故，安置不动，修身禅定，从初发心乃至佛国，降魔四魔而作佛事，降伏四魔而作佛事，广化众生心不退梦。涅槃经中有说八魔，说有八魔，华严经中说有十魔，善得其意，四魔摄尽，更无别法。诸经变魔事列众多，列说不具体。
好，各位同学看到第五行194页第五行到第十行，第五行到第十行，它列出了有摩诃眼、大集经、璎珞经、法华经说的种种说法，就是什么境界破什么魔，对不对？然后说完了以后呢，他说这些说法呢彼此有些不一样的点，那以智者大师他就提出他的看法。他的看法在第11行到17行，他认为呢，这四魔哈，烦恼魔、璎珞界魔、死魔、天子魔，应当都必须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断尽呢？成佛，对不对？ 到成佛的时候才可以究竟永戒。所以呢，这是智者大师的看法。他说前面啊各有不同的意思啊，但是他智者大师他的看法是认为这四个魔啊都只有到成佛的时候才可以究竟完成，可以究竟战胜他。那这个时候呢，他最后再提出来一个，就是在第189行，他说菩萨他的心广大，安住不动，深修禅定啊。那他从出发心到佛果的时候呢，他能够降服四魔，到佛果才降服四魔，跟他11到17行说的是一样的。那这段历程当中呢，他事实上他所做的事情事实上叫做广化众生，也同时叫做什么降服烦恼，包括烦恼魔、意金入见魔、死魔，他都在做。所以他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就是降服魔、做佛事、化众生。那做佛事事实上就是入佛之见，让自己呢还有众生都是开示悟入佛之见。好，然后心呢都从来没有退魔，一直很坚定的往下做上去。那他说呢，是不是只有四魔而已呢？他就到最后他在提醒大家，涅盘经啊、华严经啊所列的魔啊都有不一样的分类别，就是分类，都是分类。然后呢，如果你能够了解它分类的不同，事实上你在这边就可以从这个次第法门啊，它这个烦恼魔、印度见魔、死魔、欲界天子魔，大概这四大类啊就可以涵盖原来分的八类或十类啊，应该所有的模式都可以涵盖进去啦。那有的经呢，就是各个经啊，诸经啊，诸经在谈模式的地方啊有非常多的说法。那现在呢略说啊这部分呢，只有广简单的说出这四种魔啊，算是呢略说，并不具足的，并不具足的。如果你要完全的了解，最好可以去看，不是光涅盘经、华严经这样说，般若经，还有般若经是不是也有魔四品，记不记得？不是记不记得，有没有看过？我应该这样子问。哎，好，那我们再往前看那个193页。那这三个方法呢，是各位请看到193页注脚二，注脚二，这个三个方法指观戒，这个三法是有次第性的，是有次第性的。所以如果你第一个方法用了就已经 OK 了，你第二个跟第三个啊，大概就不太需要用上了，这样知道吗？是有次第性的。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说，这个魔啊它会扰乱你，有的是让你喜做你喜欢的情况下，就是可爱的，就是让你心动啊贪婪的，有的是做让你恐怖的。那这些呢，你知道啊，你的所见所闻觉知啊都无所有，这时候你无受无着啊，亦不由其亦不分别啊，就是你不要有任何的情绪染执跟着他走，这时候呢他自然而然就消失掉了，毕竟不现，就是这是属于以止，以止来对待他，不容易，对不对？不容易。那如果这个关卡呢没有守好，他真的入你的心了，这时候呢你就要问说，你就看看你自己的，原来是看你这个外面所见的这个境嘛，了知见闻觉知见无所有不受不着，现在他已经跟你相应了，然后你就问看看，跟你跟他相应的这个心啊，见闻觉知这个心啊，从哪里来啊？他到底扰乱的那个东西在哪里啊？他扰乱是不是我们的心？那扰乱我们的心，这个心从哪里来啊？何所扰乱啊？然后之后呢，你不受不分别，它也就自然就可以停掉。一个半，然后第三个，糟糕，你看他看的看不透，他跟你扰乱了，你也跟他相应了，相应了之后，你要把他赶出去，你也赶不出去。这时候啊，你剩下最后一个办法，第11行，你就是正念，不要产生恐惧啊。然后呢？禅坐的时候是正念，不生恐惧。然后如果你下坐的话呢，就在20行，下坐的时候就必须常常要能够念佛念咒啊，让自己持惭愧心啊，这样子才可以去赶走它。 很困难哦，到这时候是你很困难哦，变成说你在观的时候都观不好，你只能够靠上座的时候正念啊，你有恐惧心，下座了以后啊，常常呢诵咒啊诵戒啊，然后生惭愧心来自防啊，这就很困难了。那像第三个，你就因为他很困难，所以他列了很大的篇幅啊，说啊你正念不生恐惧啊，一心不动啊，佛界如即魔界如，魔界如佛界如，一如二如啊，这个一般人都观不到啊。然后他说啊，你先相信说魔跟佛，你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恐惧它，这时候呢你没有忧戚，你也不见有魔退散，也后佛自来。然后之后你再来讲说，你会怕魔是怕什么呢？是怕他把我们吃了吗？如果他吃不了我们，我们怕什么呢？所以他就第十五行他就说啦，你有没有看过在打坐的时候魔坐虎来，魔会坐虎来没有错，但是他坐的这个虎来是不是吓唬吓唬你，就像那个皮牛皮那个皮影戏一样，对不对？一个老虎吓唬吓唬你，这只老虎啊对你的生命啊没有任何威胁呀，他吃不了你。他你看你什么时候看过有人打坐的时候魔坐虎来把这个人吃到剩下骨跟骨肉狼藉，吃到就是把他吃掉了，有没有看过？没有啊。但是魔坐虎来会呀、啊，但是呢有看过他把他吃人的吗？没有啊。既然他又吃不了你，那你干嘛呢？干嘛怕？因为这个魔坐虎来啊，他的目的是什么？第十五行最后两个字正是，就是因为他要这样吓人，叫做不人，就是为了要吓人，让人家的心啊生起惊慌恐惧啊，生起惊畏啊。所以说你只要知道第十六行中间第七个字都无实事，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件事情会发生啊，你知道它就像那个皮影戏是虚狂的啊，如是之矣啊，你还怕不怕？不怕，心就不惊怖啦、啊、就不怕啦。然后呢这是第二步啊，第三步十七行他说的、啊、你在想如果就算他真的会吃掉了你，就是设定为食，就是他真的会吃了，那我今天我是为道而食啊，我打坐我为道而食，还有什么可以恐惧的呢？所以说我水努分别啊，心如金刚不可回转啊，这样子身心端正啊，没有恐惧之心，又诵大圣方等的经典来对治他那些对治魔的咒语哦，然后默念诵之存心三宝，出禅定的时候也常常念咒啊，念咒念佛啊，然后持惭愧心啊，诵波罗提木刹持戒，持啊，这样子时间久了自然邪不干正，久久自灭。所以这三个的次第性啊，第一个就是当他境界现前的时候，你不受不着不忧戚，你自然就不用去担心第二个步骤。如果心里面啊跟他落入了相应，这时候就只好看到第二个步骤啊，看看这个相应的这个心啊从哪里来呀、啊、从哪里生啊，生什么扰乱啊。那如果这个地方成功了就不需要第三个，那如果失败了才需要第三个，就需要去弄清楚后面的、啊、你看后面这个部分就很困难了、啊、就是必须要能够不要着趋命。第十一行后面有没有找到勿生恐惧不着趋命，这个难不难啊？难啊，一般人都爱自己的趋命啊，那他因为他怕你爱趋命啊，所以他在十五行就告诉你啦，你什么时候看过他真的把你吃啦、啊、所以你不要担心你的趋命会不会毁坏呀、啊、你不用担心啦、啊、然后而且第十七行他就在告诉你啊，如果他真的会吃了你，你为了这个道业你还怕什么怕？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他吃你不吃你都不需要怕，对不对？哎，所以他就告诉你，你不要恐惧啊，不要恐惧啊。那包括初禅定怎么自己防护自己，他也都告诉你了，就是你必须要诵咒、诵念佛啊，持惭愧心啊，这是自魔式的方法。这样清楚了吗？好，清楚。那我们来看看有多少种魔会来扰乱我们呢？来，我们翻回来189页。 什么叫做魔呢？第一行，下面第一行，我们找到什么叫做魔？摩罗，秦言就是中国话啦，秦言就是在中国话里面叫做沙。这个摩罗啊，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沙。沙什么啊？就是他在夺我们修行人的功德财啊，杀我们的智慧命啊，所以它叫做摩罗啊。摩罗的意思不过就是杀，好，那他杀我们的慧命啊，所以他对于你这个躯命啊没有什么损伤，他要毁坏的是我们的智慧命啊。那这个智慧命只要你有正念，像后面讲的，有没有可能被他毁坏？就不可能啊，那他又不是会杀害你的躯命的，所以你也不要担心。好，所以很多人都把魔看得很严重，你看得越严重就跟他越相应，从后面刚才的文章对不对，你看得越严重你越害怕他，就越跟他相应啊，这个更危险。所以你只要正念在心啊，这样子好好的念佛持咒惭愧应事，然后不要跟他相应，就相安无事啊。那云何叫做什么叫做魔事呢？什么叫做魔所做的事业呀？他就讲啦，佛做的事业是什么？魔做的事业是什么？佛做的事业是以功德智慧度脱众生入涅槃为事业，就是叫做佛做的事情，叫做佛事。那我们现在的佛事好像都是诵经念一念叫做佛事哦，不是哦。什么叫做佛事啊？就是以功德智慧度脱众生入涅槃，你要让他的智慧命有所增长啊。那魔做的事业是什么？魔做的事业是破坏众生的善根啊，让他在那里住更长期的生死流转啊。所以呢，如果啊你安心报门的时候啊，你想要修学佛法啦，开始呢在道业上有所增进的时候啊，这时候因为你的道业越来越高啊，那你是不是代表你的佛事越做越好啊？这时候魔事啊，他就想要来毁坏你的善根啊，当然也就会相应的、啊、两个就会一块出现啦、啊。所以应该要善事魔事。那如果平常都没有遇到什么魔事的、啊，有两个情况啦、啊，一个就是你实在是功德智慧很好，然后持戒很好，念念在佛；另外一种情况就代表了根本就没有在修，他也就不会来找你了。啊，所以有这样子，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们是魔子魔孙呐、啊。所以说魔也不会找你啊，就是你根本没有用心在修行上面，那就算是魔子魔孙。那不既然是魔子魔孙，魔还会扰乱你吗？就不会扰乱你，因为他跟他一家人啊，你就没有心要出离生死的话，他也不会扰乱你。好，那来看看翻过来魔的种类，190页，他这些魔的种类他分为大概概分为四种。第一种呢是烦恼魔，烦恼魔呢，这边帮你们有没有标小字，有没有看到他在摩诃止观，如果你想要看可以参考摩诃止观的哪一个部分，烦恼经，可以参考烦恼经。这边只是概略的说啊，就是你所有的一切烦恼都算是烦恼魔。那烦恼魔呢，它能够让你啊破坏你的修道。因怒戒魔呢，可以参考因怒戒经12行，因怒戒禁，参考因怒戒禁，它这是系缚众生的，让你的功德智慧啊不能够增长。那死魔呢，可以参考哪一个？病患禁，病患禁。死魔就是属于生死业报轮转皆名为魔，所以如果你发心修道，就忽然就命，就是命中嘛，就是往生呢、啊，或者被人家害啦，或者被人家用毒药害啦，不能得到啊，就属于废经修习圣道啊。那到了后世的时候投胎啦，就是比至后世，就是等到转投胎到后，到投胎了以后啊，那时候因缘都转变啦，本来这辈子发心修道，到了20行的时候他投胎了以后，他是忘失本心，有找到，他就忘记他还要修道啊。所以说死魔算不算一种魔事？算，就是因为这属于这样扰乱你，让我们的心念忘记了。所以很多人他这辈子啊，都说他来生啊还要在娑婆世界啊，然后他要如何如何的成就一番佛的事业啊， 你千万要好好的把你这个愿望记好啊，不要投胎回来就忘记啦，然后在娑婆世界里面轮转下去啊，很危险的，最好还是发生去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保护的比较好。嗯，然后再来另外一种呢，它不是因为投胎转世的问题，它是爱生废道，就他修道的时候啊，他担心呢律死啊，律死就是担心这个死，担心自己会命亡啊，不能够再继续活着啊，就他就爱着其身而不修道啊。这个很多啊，比方像有的人啊，他本来都在拜佛，很多哎，很多师姐师兄都会这样，他们拜佛啊，然后就年轻的时候这样拜，然后拜佛脚会不会痛？会呀，然后方法又用错，然后又忽然下了勇猛心拼命拜，一天给他这样子猛的拜，结果呢后来日积月累，姿势错误，拜法错误，又没有注意暖身运动，都不注意，结果呢等到下一次到了一个岁数啦，就开始说啊，我这个脚痛啊都是拜佛的啊，所以拜佛啊要适量，不要拜太多啊。有没有这种人？有啊，好危险啊。那个拜佛啊是自己的姿势要注意，然后呢要做暖身运动，不要一大早啊都还没有稍微动一下筋骨啊就啪就给他拜得很猛很快啊，这样很危险。还有所以呢像修道的时候啊，有些人就只是因为拜佛都会起这样的退道心，还告诉别人不要拜，所以到跟到更多的时候啊，很多人像在修行的时候呢，还有人会因为啊饮食不均衡，我们的膳食里面有一个营养素啊，有的营养素它是透过荤一定要荤的才有，对不对？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啊，你只要吃肉啊你就可以健康啊，摄取那个营养素啊，那吃素的话你营养素会缺乏啊。那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子啊，受了菩萨戒照样又开什么又开荤去了，这个都是很危险的，都是不恰当的，是你怎么调配你的饮食。比方蛋白质不够，那黄豆里面它确实在蛋白质里面它有缺乏，那如果你吃黄豆的时候同时吃米饭啊，黄豆米饭啊，然后加上一些坚果都有吃，你的蛋白质就确实会是够的，就不会不足。所以这是自己要用心调配，不要说因为自己不用心反而走回头路，这样好吗？要注意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还身强力壮啊，比较不会起这种颠倒心啊，等到真的遇到那个考验到啦，病苦到啦，有时候就会起颠倒心啊。那如果平常多留意一下这方面的资讯呢，那就会让自己啊遇到考验的时候就会有善巧的智囊来应对它，就不会去颠倒心。那天子魔呢可以关那个参考摩诃子观的摩示境，那个魔打错了，我自己把它改一下哦。摩示境天子魔呢就是所谓的波旬啊，这个波旬魔王呢他是跟佛法的冤仇，他这边就讲了，他很担心你啊，像我们讲这样一般讲说你是魔子魔孙啊，那只要没有发心出离呀、啊、都还算是魔子魔孙，也没有实践他、啊、就他是魔子魔孙。这个魔子魔孙就是指波旬的魔子魔孙啊，不是指死魔，也不是指因纠结魔，也不是指烦恼魔，一般就是指波旬魔。好，然后他很担心你会出离他的管辖区呀、啊，所以他就让那些鬼神包括神都算是哦，你不要以为神不算哦，鬼神啊做眷属啊，做种种扰乱啊，破坏行者的善根啊，这就是属于他化之在天子魔。那现在要怎么对治他呢？模式来啦，他烦恼魔就是我们种种的三毒九十八死啊，那这个烦恼魔八相，他说啊不善根性当中的三毒等分烦恼，大面我们都已经有说过啦，三毒贪嗔痴等分就是习因等分报应等分合起来算是一分，三毒加等分叫做四分烦恼，记得吗？记得齁、哦、很棒。再来是因怒戒魔，因怒戒魔呢 他说属于不善根跟善根发相当中啊，种种的色心境界都含括在里面，包括呢算是只要令你功德智慧不得增长的，这一切的都算是。如果我们受着，来请看到第190页的第15行，有找到？好，如果呢行者的心不能够明了，对于这个因路界，就是你对于你的根尘，因路界是你的根尘，就是你对你的心对境，然后对境了之后你有没有染着它。你如果对境以后你很清楚知道这个境是什么样，如如知道，那不算是受着。而你有情绪，有分别心去受着，那个就算是魔。那如果你的心对六根对境跟尘的时候，你不受不着，你观它犹如虚空，不为复障，这时候你就破了因路界魔。所以说心对境不受不着，观犹如虚空，不是代表你对这个境，比方说我对境，那我现在看到度王者，不是代表说我对度王者我不知道是谁谁是度王者，我知道他是度王者，但是我们不受不着，这样了解有没有意思吗？ OK 哈，不受不着不是代表说你都不动你的那个这个人是谁都不知道，不是这个意思哦，是你知道，但是你没有带有情绪染执，好，这样就可以破因路界魔。再来是死魔，死魔就是属于病患境，那病为死因呐、啊。那刚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命断而后废道，一为是爱生而后废道。再来是鬼神魔，鬼神魔它这边列了有三种，有精魅、锥替跟魔罗。我们请班长帮我先念一下那个精魅鬼。
精魅者，十二时受变化，做种种形式，或作少男少女、老树之形，即可谓身相等非以脑行人。各当其时而来，善须别事。若多毛时来者，必是无兔，说其名字，精魅俱散，以时一时形象，列此可知。
那个好像念和哦，一丘之和，对不对？好像是念和，就是一丘之和的那个和，就是糊涂和。各当，比方他就举说，这边190页举例说，如果是他常常都是卯时来的话呢，那卯时来大概就是糊涂和。各位看那个前面191页的图片那个表格整理，我现在问你，像卯时，卯时是几点到几点？啊？卯时几点到几点？5到7吧。对啊。5到7啦，卯时是5到7，早上5点到7点，有看到哈？那他下面就告诉你，这属于什么糊涂合。那如果呢，他来的时间常常都是正中午左右来，请问正中午左右来大概是属于哪一类的比较多？找到了吗？是什么？路马章，是路马章，就是路马章比较多。那假设呢，他常常都是呢傍晚，你黄昏的时候，就是5点到7点的时候来呀、啊、那是属于哪一类的比较多？乌鸡字，对不对？乌鸡字，好，就是属于乌鸡字，你都会看的啊，就好。那这时候呢，你可能想说，哇，你看这个12个时辰，每一个时辰都有3种动物啊，所以十二时寿乘以三，就是叫做36寿，就是36寿，所以这叫36寿。那36寿呢，再加上第一行，你们看第一栏，有没有看到个40？有没有找到？4个时辰就是余音才别，有没有找到？有哈，余音才别40的意思说，这四个啊，余音才别，它基本上都可以适用在。4个时辰都可以用。各位可以看到，你看到丑时的最后一个是不是鳖？有没有找到？有哈、哦，这刚好是水，属于水方位北方的地方，你看到鳖。然后鱼的是不是在辰时木方位最后一个时辰的最后一个动物？有没有找到？然后鹰呢，是不是在火方位，属于南方最后一个时辰的最后一个动物？然后呢，金呢是属于西方，那个它最后一个是财， 就是豺狼的豺，所以刚好他这四十啊，他各取最后一个作为他土中央的代表。所以如果你不太确定说你现在背没有背起来，那这时候你就记得有余音才憋作为你的四个，喊他这四个，这四个就是四时通用就对了。所以说算是这一个时间里面呢、啊，他大概就是你喊这一类，喊他大概就可以代替掉了，这样有比较单纯，比较容易背。所以有一般有叫四时寿，四时寿就是三十六再加上是四个，事实上这四个不应该另外加啦，因为这另外加它事实上是有重复的，所以还是标准是说三十六寿或十二时寿。那它来的时候不是代表它就会是像这样动物的形状来出现，它会什么形状来出现？在191页第14行他说啊，他有时候做少男少女，就是做你喜欢的可爱之相，或者呢有的人喜欢呢，他不见得喜欢这个，但他对老人家他就生起怜悯之心啊，他就会做老朽之心啊。然后或者有时候呢不是让你生起可爱或怜悯之心，他是要来吓唬你啊，就会做那种什么精媚魍魉，就是可畏的身形啊，来扰乱你啊。那这时候呢他不是魔啊，他不过就是个精媚啊，你只要喊这个名字啊，喊出他来啊，就是说在192页怎么样去对治他，第二行说其名字啊，精媚即散。好，来请班长念追替鬼。
追替鬼者，亦作种种扰乱行人，或如重言人头面，专刺左左，或急硕人两翼下，或诈报之一人，或误言说，阴声喧闹，即作诸兽之形，意象灰衣来恼行人者，应气觉之，一心开，一心闭眼，因而骂之，作是也。我今是汝，汝是此，阎浮提中食火嗅香，偷蜡及之，邪见喜破戒种。我今持戒，终不畏汝。若出家人应诵戒训，若在家人应诵三皈五戒。菩萨十众四十八千戒等鬼计却行不服而弃，如是作种种流难相貌及除窃之法，并如禅经中广说。
禅经啊，又是做拔密要经啊，你看那本书好不好，好玩哦，我再寄给你们嘛，就是那个刚才72法里面的，它里面都会介绍。好啊，就是说如果你遇到的是追替鬼啊，他就会喜欢在你打坐的时候啊，在你身上就这样折来折去啊，或者脸上弄来弄去啊。那这时候如果你就在那里开始瘙痒啊，坐不安稳啊，烦躁啊，就怎么样正中他的下怀啊。这时候呢你应该安心啊，在你的道业上好好的打坐啊，那你就闭目啊，就是轻轻的因而骂之，就是轻轻的骂他，不要骂得很大声啊，很大声跟你一块打坐的会当成你是疯子，你千万不要骂得太大声，你就是因就是代表什么，悄悄的不打扰人，这个因是代表这个意思，就是有点私下然后轻轻的这样子来骂他说啊，我今天知道你是谁啊，你就是阎浮提当中啊，食火嗅香啊，偷蜡极致啊，邪见喜欢破戒的那一些人啊，我今天持戒啊，我根本不怕你。然后这时候你就开始诵戒，然后他就会自然啊，就会拍手，就会匍匐而去，就是他很不好意思很丢脸的样子啊，就这样匍匐而去啊。好，那这个追替鬼，那我们再看第三个是摩罗，请班长帮我念。
三，摩罗扰乱者，是魔多作三种相来破行人：一作为情事，即是作可畏五尘；二作顺情事，即是作可爱五尘，令人心着；三作非为非顺事，即是作平品五尘，动乱行者。是故 魔名沙子，复名华剑，亦变名五剑，色无情故。一情中有三种剑，对情而恼情者，五情何有十五种剑？色中三者，一顺情者，或作父母兄弟，诸佛形象，端正男女，可爱之境，令人心着。二色中为者，或作虎狼狮子，罗刹之形，种种可畏相，还不行者。三色中灰为灰顺者，但作平品之形象形色，亦不令人深爱，亦不令人深怖，皆能动乱人心，令失禅定，不明为魔。于诸情中亦当如是分别，但曰成相有异，行者若不别诸邪位，则为所害，狂乱作罪，罗行无耻，起种种过，破他善事，毁损三宝，非可据说。或时得病致死，必须慎之，善加绝世。
这边第十八行到二十四行，它是用五根五尘，那五尘呢，就是色身香味触为主，然后每一尘呢，它都会列出你有所谓的顺、为跟非为、非非顺，有没有找到？就是你喜欢的、你讨厌的或你恐怖的，还有一种就是说，它不是你喜欢的，也不是你讨厌的，但是它就会让你身心里面呢动乱，就是让你呢在没有特别的喜欢，但是没有特别讨厌，但是呢它就是让你呢而起烦躁，或者令你心里身体扰乱的、啊。那取这三种，那五尘呢加上这三个为顺，还有非为分顺，五乘三等于说十五，就会有十五。那他说这些当中呢，重点在二十二行后面。行者，如果你不能够分别这些诸邪位，你不能够了解这些东西的缺点，你不能够知道说哦，他喜欢有时候他比方要赞叹你啊，或者他现一个很端庄的形象，然后跟你一块去做好事善事啊，然后呢一直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就要去利益众生啊，要去广为宣化啊，佛法啊，种种的形象啊，这些是不是很合你的意啊？一合你的意，你就走出去了以后啊，从此道业荒废啊，很难再回头回来。像那个河南还是河东洛禅师，是不是？那个洛禅师啊，他就是当他修正到一个行一个功夫的时候啊，结果呢，他就看到人家打坐啊，那他就想说去给，觉得他不太如法，就稍微去给他一些指正。给他一些指正了以后呢，啊，这就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就说哎，你这么厉害，你就出来带领我们呐、啊。然后他就奉大家的引请，就出来带领他们，然后就声扬远播，然后就很忙啊，就开始忙着到处去带大家。那这个洛禅师呢，他这样带大家，带到后来的时候，他要往生的时候，他就想，一生望正同轮位啊。有没有希望？他说没希望了，太晚了，悔之啊，悔啊，后悔啦。就是他看起来好像渡了很多人呐、啊，但他连他自己都没渡过去啊，所以他是属于什么？看起来就是说顺情色，属于顺情色，顺情的这部分的根尘啊。他说你有道义就毁坏了。那另外一种是属于什么？唯情顺，唯情色啊，你还比较会有警惕的，他来扰乱你。那非为非顺啊，那个就也是会，就是你的警觉性会比较低啊。那这些呢，一旦你入心了之后啊，狂乱作罪，裸行无耻，起种种过啊，破他善事，毁损三宝，非可据说啊，或时得病致死啊，必须慎之，善加绝世啊。那下面有个问答，他问说，何故不约法尘对意根？你为什么只谈色身香味触呢？你为什么不谈法呢？为什么不谈第六层呢？ 法尘跟第六根意根，为什么不谈？为什么只谈前面的五根五尘呢？为什么？那智者大师就回答他说啊，193页哈，回答他说呢，我们从大部分的情况来讨论，一切的模式啊，大部分都是从色身香味触来入手，而不会是从，因为意是主要是什么？是内意根，内意根你会起来的，大概不会是属于魔的问题，应该都是自己作意的问题，对不对？作意思维不正的问题。所以说啊，魔大概都是从属于对境当中而入手的。那对境当中入手的、啊，所以他大概说的就是这五情，色身香味触这五情。那细而顿简，意根当中虽然说没有意，没有这三种恼乱之事啊，意不无，不无是意识到底有没有？有意有，但是呢，从这些恼乱之事，你事实上你也可以推出来，它是什么？都是对境而后起来的，所以类可知之啊。复次呢，诸大圣经当中常常都会谈到六尘中的幻味啊。那这些幻味呢，都是对什么而起的？就是你根尘相对之后，对一根而起，对不对？由一根起种种的魔相。所以呢，大品经里面就有讲啦，如是等魔事魔罪啊，不说不教啊。如果你不去说啊，你也不去教众生啊，这样子是不是众生就不知道该怎么防范啊？那像这样的一个人呢，就算他很会说啊，他还是属于菩萨的恶知识啊，菩萨的恶知识很可怕哦。所以你还是要了解啊。还有再来那个193页的22行，各位看到刚才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你要有止观戒，然后来除却魔。那这时候初心刚想要学打坐的人呢，他为什么要勤进善知识啊？就是因为可能会遇到种种的考验。那这些考验呢，千万你不要以为不重要。注脚三他说，你千万以为，不要以为刚开始打坐啊，反正也还不可能会马上处理三戒，也不可能惊天动地啊，你就不重要。不要以为自己的功夫啊还是很浅，还不够深厚，你就不注重。因为如果你那时候不注重啊，等到严重的时候啊，你跟那个外界的相见闻觉知有所受着磨住心了以后，很难去改。所以一开始就必须要做正确的事，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一点提醒大家。好，那我们的魔事境呢，魔的问题就到这边就上完了。请问魔的部分有没有问题？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啦，下星期一个部分在下星期讲好不好？下星期是新的部分，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今天上到这边。